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吴春波、田涛作品，讲述华为发展史和任正非的管理哲学。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赵哲播讲。华为成功的葵花宝典。华为是一个充满了思想力的企业。30年来，任正非正式或非正式的、公开或私密的、系统或零碎的表达过关于华为发展的无数观点，累积的文章、讲话稿、会谈纪要等超过数百万字。可以说，正是这些如珍珠般串接起来的思想，使华为从青纱帐中走了出来，成为一家全球化的企业。这些正是华为有别于中国乃至世界上绝大多数企业的根本所在。更重要的还在于，在这个思辨色彩浓重的组织里，思想总是能得到有效的执行。华为的成功是企业管理哲学的成功，这么说一点也不过分。任正非说，我们没有任何背景，也没有任何资源，我们除了拥有自己，其实一无所有。一切进步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在别人。制度与文化的力量是巨大的，不是上帝。这即是华为成功的神秘力量。我可以告诉你，释放出我们10万多员工能量的背景是什么？就是近20年来，华为不断推行的管理哲学对全体员工的洗礼。如同铀原子在中子的轰击下产生核能量一样，你身上的小小的原子核在价值观的驱使下发出了巨大的原子能。企业管理哲学代表着顶层的形而上的设计，这是任正非等少数人的特权，他和他们必须天马行空，多务虚，少务实，勤于思考、思辨，仰视星空，着眼于未来。方法论则是制度的建设与架构，这是高层管理者全力关注的问题。领袖是务虚主义者，管理层则代表着功能派，他们必须对企业领袖的哲学思考具体化、技术化，以致固化。华为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稳态与动态相融合的金字塔，最高层是组织着思想领袖群体，次高层是一批企业战略家和技术领袖，第三层面是数百位各个功能体系的指挥员，他们必须具备战略思维，同时又有调兵遣将、决策局部战役的统帅力。第四层是数千位经营、管理与研发方面的中基层管理者、技术领头人。金字塔的基座则是10多万普通的知识员工，他们代表着华为这架商业战车真正的战斗力与竞争力。20多年后的今天，回头审视任正非的一系列讲话观点，让人感到惊异的是，他的基本思想从未改变过。这就是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长期坚持艰苦奋斗。正如任正非所言，是什么使华为快速发展呢？是一种哲学思维，它根植于广大骨干的心中。这就是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长期坚持艰苦奋斗的文化。这并不是什么背景，更不是什么上帝。这是华为一贯秉持的核心价值观，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形成了开放、妥协、灰度的管理哲学。这3句话6个字让任正非和他的高层领导集体反复体悟，咀嚼了30年，并不断的丰富和系统化，以至于成为华为有别于任何企业的文化胎记，称得上是一部华为的葵花宝典。悟道、布道、见道、训道。任正非企业管理思想形成的过程，我们称之为悟道、参道。悟与参岂是那么容易？其中浸透了成与败的总结，长期不怠的阅读、交流与思考，以及精神上炼狱般的折磨，而且还必须有节制。思想家与精神病人的相同之处在于思想细胞的高度活跃，区别则在于前者善于管理自己的妄想，而后者永远不能约束自己。任正非做到了，所以他始终处于思考状态，但并没有癫狂。在思想被实践的过程中，华为又不断在企业内部倡导一门工具哲学，自我批判。任正非讲，变化是永恒的，所以观念也要随之改变，思考一刻也不能停息， 换个角度说，华为的成功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多年来反复坚持着自我批判的文化。从上到下，无一例外，无一人例外。布道、宣道，传播思想是牧师的任务，但任何一座教堂的牧师首先是悟道的先行者，同时也必须是虔诚的布道者。任正非便是华为之道最富蛊惑力的传播大师。他写的《我的父亲母亲》《北国之春》等文章被翻译成了几十种文字。他在公司的每一次演讲发言都能潜移默化地起到洗脑的作用。而他与客户、一些国家的政要人士、商界巨头的交流，每一次也都给对方留下关于华为的深刻印象。华为反对口号之起，崇尚以系统的价值观统领团队，所以在华为有多种方式，包括新员工培训、高级干部训练班、青训班、网络培训课程、各类务虚会、业务会议等，都不忘强调和宣讲华为的企业管理哲学，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长期坚持艰苦奋斗，不厌其烦地对大大小小的管理者进行诵经般的灌输，百变不离其宗的反复强化，其结果是十万多人的队伍，几乎清一色的中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出身个性迥然不同，但血液中全都流淌着相同的商业价值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商业奇迹、思想奇迹。见道，华为不是教堂，不是哲学沙龙，也不是坐而论道的商学院。华为的企业管理哲学需要落地生根，需要结出果实，而对企业管理哲学的实践与应用是要下大力气的。首先，道与术的建设在华为是相辅相成的。比如，华为推崇艰苦奋斗，但相对应的功能设计是共享、高出于业界水准的薪酬、奖金体系与普遍持股共同构成的物质激励。奋斗者与贡献者则得到提拔的公平公正的机会激励的，从而让奋斗者共同享受公司发展的成果。渐进也是华为管理的一大特征。任正非反复讲，保守是个好东西，不能总是变革与创新。一个组织的成长一定要保持行之有效的东西不变，也许它的效率略低一些，但稳定的总成本也会低一些。总是折腾的企业随时会垮掉。专注，耐得住寂寞，在一个喧嚣的时代也是十分不易，而抵挡住诱惑，尤其是在各种机会纷至沓来之时，保持专注，坚守定力，更是十分困难。华为把这一条写进华为基本法中，以法的形式约束决策者们的冲动。实践企业管理哲学不仅是术的支撑，也即是说，企业的激励机制、决策流程、规章制度、文化建设等固然重要，但领袖们的决心、勇气、自觉性、奉献精神等也绝不可少。主教、牧师们要悟道、布道，又不能只是坐而论道，而必须身体力行地去见道、行道，并且以毕生的激情去殉道。而任正非正是把他的全部生命注入进了华为这座他搭建了20多年的商业教堂，所以华为成功了，而任正非却是个痛苦的孤独者。不止任正非孤独，华为也是。成功后欲哭无泪。10多年前，一位国家领导人向华为董事长孙亚芳出了个题目：你能不能用一两句话描述一下华为成功后的感受？孙亚芳脱口而出，欲哭无泪。领导人震惊，无语。华为脱胎于民企，一开始诞生就烙上了旧体制养子的烙印。尽管体制在不断进步，但在夹缝中追随体制演进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步脚印，都充满了艰辛和苦难，以及未知的风险。任正非反复说，失败这一天一定会到来，大家要准备迎接。这是我从不动摇的看法，这是历史规律。什么像成功？是像日本那些企业一样，经九死一生还能好好的活着，这才是真正的成功。华为没有成功，只是在成长。这绝非危言耸听啊！所以啊，正因为如此，作为商人的任正非，一方面必须冒险， 冒险是商人的天赋秉性，另一方面他又极其谨慎甚至胆小，生怕撞了什么高压线导致企业倾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无休止地在冒险与恐惧的心态中来回转换，压力之大难以想象。44岁之前，任正非一直处在潮流的主航道上，尽管面对着封闭的时代，但他的个性却是相对舒展的。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和张扬的进取性格，使他在过去人生的每个阶段都能崭露头角。1978年为全国科学大会代表，1982年为中共12大代表。而改革开放之后，发展经济成为主旋律，任正非选择了经商。后来的历史证明，他又一次冲在了主航道上。但不幸而又有幸的是，他是以民营的身份从底层起来。不幸在于，30年创业与发展太多坎坷，体制障碍、舆论抨击、谣言、国内外竞争对手的打压与围剿。可以说，华为的成长与壮大，正是不断的挣脱包围与突破围剿的螺旋式上升发展的过程。有幸在于，恰恰是这样一种严酷的外部环境，逼迫任正非和华为不存任何侥幸与幻想，在迂回曲折中摸索前进，从而既创立了华为独特的自成体系的企业管理哲学，又造就了华为的卓越与辉煌。身份的证明，代价当然是巨大的。任正非给公司高管们推荐过一部电视剧《身份的证明》。其实这么多年，华为也不断向别人证明自己的身份。是的，华为是民营企业，但华为不逊于很多国企对国家的贡献。30年来，累计给国家纳税接近3700亿元人民币，直接和间接带动社会就业几百万人。尤其不能忽略的是，正是华为、中兴通讯、大唐电信以及早期的巨龙等中国通信企业的崛起，为中国的电信建设节省了上万亿元甚至更多的投资成本。进而言之，正如欧洲一家知名电信企业的高管所言，华为以价格和技术的破坏性创新，为全球几十亿人带来了低价和优质的信息技术服务，其潜在意义是无法以数字进行估量的。同时，于中国而言，20多年的充分开放使信息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力量之一，华为自然也功不可没。但任正非还得到处诉说，国家给共和国长子各种资源，给外企那么多优惠政策，能不能对收养的儿子也好一点呢？显然他有太多的苦衷。而在西方，政客和媒体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也从未间断过对华为的猜忌和攻击，什么华为拥有军方背景、国家背景等，竞争对手甚至公然妖魔化华为，每年享有中国政府多少亿美元的补贴支持。傲慢的西方人不愿意相信，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中国企业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竟然打到了他们的家门口，并快速挺进在世界第一的道路上。华为要把旗帜插在全球每一处角落，自然任正非和华为又得不断向世界证明身份。恐怕世界上很少有一家商业公司要时刻面对这样的双重尴尬与困境。在国际市场，华为被当成社会主义模式的代表，其迅猛的发展给西方带来压力，在国内又是民营企业代表，有可能被视为资本主义的萌芽。夹缝中，华为如何长大？孤独，学会欣赏孤独。任正非与华为的孤独可想而知，思考是孤独的。30年来，任正非思维的兴奋点几乎从没有离开过华为。一个44岁才开始经商的男人，一个几乎白手起家的知识型前军人，一个从来都不甘居人后的理想家，一开始就给自己和华为确立了高不可攀的标高。为了一种使命感，他付出了全部的身心，他没有娱乐、体育的任何一项爱好，唯一的嗜好就是阅读和思考。他也没有政界、商界的朋友，可以说他从学校到部队到华为几乎没有朋友，但他却善于交流，从国内到国际，从经济、政治乃至外交，无一不侃侃而谈。但这一切也都脱不开对华为的思考。 任正非感慨，外部环境虽然很复杂，但还相对容易平衡，最难的是内部。10万多人的队伍，每年还要进1-2万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利益，管理起来谈何容易。这是30年来长期盘踞在任正非心中的课题，任正非和他的同僚们也在不断破解着这一难题。催生而出的则是华为的企业管理哲学，这才是华为成功乃至卓越的根本要素。实践是痛苦的，为了推动、驱使或者牵引10多万知识分子到全世界攻城略地、开疆拓土，不仅需要领袖们节制、绞尽脑汁去思考，也需要老大们竭力冲锋在前。从44岁到73岁，任正非几乎24小时开着手机，每年有1/3以上的时间在飞机上、旅途中，奔走在世界各地。华为现任的、离任的公司高层的多数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与精神压力和工作压力相关的疾病，抑郁症、糖尿病、高血压等。任正非就曾患有严重的抑郁症。死亡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说到底，组织存在的命理就是如何活得更长久些。过往的20多年，华为活下来了，华为的许多同行却倒下了。那些貌似战无不胜的巨无霸企业，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常见的情形是几乎毫无征兆的从正午的辉煌急剧的走向没落。下一个是谁？华为会不会盛极而衰，重蹈前辈覆辙？当舆论将称赞的目光投向世界第一的华为时，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4×4=16，要顺，但华为的30年却从未一帆风顺过。未来，今后的30年，华为一定是困境重重。华为能长盛不败吗？华为还有那种强大的思想力量和战胜任何挑战的意志力吗？这正是本书期望解开的谜题。